宝亲王弘历正在驿馆里和田文静说话，门帘一挑，刘统勋进来了，禀告说：四爷，河南布政使阿山布罗、安察使柯英、协政张兴仁在外边，还有奉旨前来查案的于宏图也来拜见王爷。弘历点了点头，那叫他们都进来吧。这刘统勋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了。弘历回过头来，又对田文静笑着说：你写的垦荒折子我已经拜读了，这事儿确实不能操之过急。李卫这几年没有垦荒，如今租事就绪，他又出了新招，围摊造田，发卖出去值上千万两银子呢。于是便把李卫袭钱献宝的事儿简单说了一遍。见刘统勋已经带着四名官员进来了，都在天井里行跪拜大礼，便笑着说：行了行了，免礼，都进来坐着说话吧。阿山布罗、柯英、张兴仁和于宏图是鱼贯而入，在靠门边的长条凳上斜欠着身子坐下了。驿馆的长随献上茶来。弘历知道田文静和这个安察使啊、布政使啊一向不大和睦，所以向他们含笑点了点头说：哈哈，我刚从江南过来，对河南的情形还不大熟悉，和文静先谈谈。我知道你们有些芥蒂，这也是常事嘛。布政使、安察使不但要听省里的，还要应酬中央各部，都有自己的难处。这回啊，我可不是来打劫子的，是来解扣子的。不过今儿个你们可不许在我这吵闹，要不然的话我就轰你们出去。他这么一说，屋子里那别扭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了不少。弘历又向于宏图笑着说：你就是于宏图？哈哈，好样的，万马齐喑之中敢做长司一名，算得上是一条好汉。于宏图激动的脸一红，急忙欠了欠身子说：这是四爷的抬爱，宏图不敢当。田文静见他们寒暄过后，立刻书归正传了。四爷，要说呀，河南和江南是比不得的，李卫是长袖善舞，多才善鼓啊，可是我们河南呢，沙荒比江南凶得多呀，黄河里裹泥带沙，沙重土轻，一样的决堤，可这边留下的是沙滩，人家那边呢淤出了良田，粮食产量也没法比呀。四爷说李卫的楼堤已经合龙，您不妨看看从洛阳到太康这几百里的河道，那都是大条石包面的堤呀，一乡一里都有专人管着。我也知道这样耗钱耗力，人都说我田文静心狠，我也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这是百年大计嘛，所以河南这一代人呢，只好多吃些苦了。弘历斜靠在椅子上，只是默默的听着，没言语。于宏图在内务府多少年了，眼见的弘历小的时候天天到玉庆宫听讲，却从来没有机会接近他。此刻见弘历尚带着稚气的脸庞上，目光却已经变得深沉凝重。不仅暗自思忖，三爷弘时就说比他大着七岁呢，怎么就没有他这份气度和尊严呢？田文静叹了口气，又接着说：垦荒的折子四爷想必也过目了，文静确实有施政之处啊，应该筹划好了布置停当了，该垦的地方加紧督促，不该垦的地方呢，想办法加壮地力，把粮食产量提上去。有些个虚力在下边借垦荒，敲拨百姓，赶着农民外流，我也的确是有失察之罪呀。弘历早就见过几个人的奏折了，垦荒钱报的亩数啊，报到了户部， 田文静为显示政绩不甘落后，督促多肯多报是实情，那肯定也有虚报的现象。虽然是下边人干的，但是田文静心里明白，可能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此刻他见阿山布罗张了张嘴想说话，便知道这位满洲哈喇子一开口说话，肯定那话就不好听，所以便笑着说，哈哈，为政难，这个不用说了，你也不要一个劲儿的自责。我看呢，已经开垦出来的荒地呢，想办法加增土地的肥沃力，稳住。有的地方实在维持不下去的呢，干脆就算了，把现有的好地种好，外地农民回来要好生安置，政府补贴些农具修理钱，调拨种子粮无息发给他们。人呐，也不光是饿的，劳役太重，那也会人员外流的。红利知道眼前坐着的这几个人呐，互相攻击，是互相告状，心口都不一致。他这次来河南呐，就是奉了父皇的密旨，让他来协调河南三司衙门，使他们一心一德，不要闹纠纷。所以本来呢，他是想背地里啊，一个一个的跟他们谈谈心，却不料这几个人都坐在一起了。刚才他这几句批评中带着勉励的话，却又鼓起了阿山布罗的勇气。他轻轻咳嗽一声，清了清嗓子说，四爷这话说的太透彻了，我们这边报垦荒啊，开了多少地，又安置了多少人，朝廷户部表彰准备着加征钱粮，人家那边四川湖广安徽江南各省呢，是叫苦连天，告我们以邻为壑，邀功取媚。他话音没落，柯英便接过话茬说，四爷，远的不说，就说信阳罗汉英家吧，老爷子是跟着圣祖爷三次亲征准格尔的，一个世家又封着伯爵，如今只留下少夫人和两个孩子了，百八顷地，原本是好好的安生日子，哼，得，这可倒好，又是两土地，又是官身一体当差，县里来了一群乌龟杂鱼，在府里是又吃又住，盘账账粮，佃户们趁火打劫，赖账的赖账，是抗电的抗电，得，没有半个月就家破人散了。罗夫人没法子，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府出走了，路上又遭了劫，竟然一路讨饭到了江西，找着罗老将军的把兄弟杨云鹏，嘿，一场抱头痛哭哦。杨云鹏做着江西将军呢，他出了3万两银子安置他们母女，这事儿连礼部都给惊动了，连着下了文书叫藩司去把人接回来，可是几次都被挡回来了，罗夫人立誓是永不回河南。田文静冷笑一声说，呵呵，那是黄振国的德政，怎么这也要算在我的头上了？你们不是割头换命的朋友吗？他没告诉你罗家是怎么败的？这张兴仁呐，原本是木在着脸坐在那儿，打定了主意不问不开口的，听到这儿也忍不住说，这件事儿没完，四爷必定知道邓州裴小一家裴王氏自尽一案，本来对官身一体纳粮当差世子们已经是群情激愤，两个案子不递火上浇油，哼，今年的乡试近在眼前，这不已经有人在酝酿着要罢考了。田文静一直忍着不肯在红利面前发作，红着脸憋着气，已经是呼吸不匀称了，听到这儿不由气得五官错位，冷笑着说，哼，谁敢暗地里串联罢考，这事儿就着落在老兄身上，查出为首的来立刻除名，有再敢煽动罢考的，聂司衙门就把他抓了，严惩不贷。就是诸位老兄方才说的 文静也不敢苟同，什么邀功取媚，又是什么群情激愤，有些人的痛痒啊，是跟豪绅士大夫们连在一起的。张清仁铁青着脸冷笑一声说，哼，我的总督大人，你还嫌斯文扫地的不够啊，三爷几次来信，君旨都要安抚读书人，不可轻易作践。您说我是听制台大人的，还是听三爷的呢？田文静立刻把他给顶回去了。你奉有君旨，我还奉得圣旨呢。老兄不肯办，文静也不怕坏了名声，我这个总督恐怕就要越俎代庖了。阿山布罗在旁边冷冷的接过话茬说，哎，我们个人手里啊，都有好多的难事等着料理呢，伺候不了你这位王安石。那你可以上表向皇上辞职吗？读书人为你这科政罢考，难道你就是个称职的总督？你那是目光短浅，一叶障目。那怎么，难道你是泰山，我们处处紧着容让你，已经帮你做了多少违心的事了，把这些孔孟之徒啊都捉到监狱里，你好大的人证啊。弘历见他们当着自己的面竟然又吵起来了，不由啪的一声拍案而起，横眉立目，恶狠狠地扫视了众人一眼，又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刚刚下车，乏得很，你们都退出去吧。这几个人站起身来，互相狠狠地看了一眼，便各自告辞出去了。一连几天，弘历都没有再接见开封城里的官员，每天早上起来，他就把邢建业他们叫到跟前，让他们吩咐城郊各镇，向各地进城的农民打听麦收的情景，米店面店售粮的价格，有多少粮食，骡马市上的牲口进出情况，饲料贵贱，还有这些个农具啊，有多少是本地产的，有多少是外地产的，都什么价格，一一打探清楚，然后登记造册。众人不知道他弄这些个有什么用场，也不敢问呐，只好每天出去稀里糊涂的，是见货就问价，问了价也不买。天晚的时候回来，惠总在刘统勋跟前回禀交差。几天下来，他们都觉得琐碎无聊，但是也没法子。其实弘历白天也不在驿馆里，因为乡试科场即将开龙门，所以相国寺、汇集河街、刀斧坑这一带的酒店和饭店呢，都住满了各府各县来应试的秀才们。今天相邀吃酒，明天又约会会文，热闹不堪。弘历呢，就在这帮人中厮混，有的时候到半夜才回来呢。一连六天过去了，眼见第二天就要开考了，弘历那天回来的早一些，让人把刘统勋叫过来了。刘统勋一进门就说，四爷，这是截止昨天收集到的百货价目。一边说一边把厚厚的几本册子放到弘历的案头。弘历点点头，一本一本的翻看着，有的地方是含笑一带而过，有的地方却看得很仔细，时而闭上眼睛好像在追忆着什么，嘴里还喃喃有词，也不知道在念叨些什么，足有一个多时辰才算看完了。他恍恍惚惚地站起身来，脸上带着几分刚刚睡醒的轻松和平静，在屋子里转悠了几圈，对正襟危坐看着自己的刘统勋说，几份册子叫人誊录一份留下来，你这份原件呢，密封进城预览。刘统勋感到很奇怪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弘历，半天才说，奴才明白。弘历淡淡一笑，你未必明白。哎，这里就我们两个人，我不妨直言告诉你，其实啊， 我很讨厌田文静这个人，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清官好官，难得的能源。哎，这个话你知道就是了啊，要是说出去我可不认账。是四爷。哎，同学，你看看这粮价。红利随手翻开一个本子，指着其中的一个栏目说，你瞧，卖价3400，去年是3700，前年遭了灾6000，大前年田文静把卖价由6000降到4500，通常这个时候的卖价都应该在6500、6000上下。这就是说，田文静主持河南政务，遭灾年的粮价和过去平年的价格相仿，3400太便宜了，和江南丰年的米价差不多。可还要想到河南小麦就要开镰了，粮店老板要腾仓贱卖，那是当然的了。他们就在本地，如果河南今年的小麦欠收，他们就要囤积居奇了。还有你看，王二麻子镰刀和本地蔡家铁铺的镰刀价钱一样，都是5个制钱，把王二麻子的运费刨除，那本地的镰刀还贵半个子儿呢。哎，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。哈哈，你笑什么？这是民计民生。刘统勋急忙笑着说，嗨，奴才焉敢笑四爷呀，奴才是觉得有意思，这个本子再没想到它有这么大的用场和学问呢。奴才读书两榜进士，圣人书里可没讲这些个经济之道啊。红利点了点头说，圣人设道，鸟看万方万物，岂能精进于这些细物。其实大学里头的一句话讲的就是这个，大学之道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教化邻民，精勤求善，都融在这个道中。他停顿了一下又说，有人以黄老无为之说劝黄阿玛，说是无为而无不为，似乎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。其实不懂的道不是死的，是如气如水般在流动的。天下繁琐应该以宽疏纠治，天下疏纵该繁琐的时候小事儿也得留心。所以说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。朱师傅给我们讲课，第一课讲的就是这个。刚说到这儿，见于宏图打外边匆匆忙忙的走进来了，一边在天井里行礼，一边说，四爷，奴才刚才在张兴仁那说事呢，邢建业是刚刚找着奴才，所以来晚了一些，请四爷恕罪。红利却摆摆手笑着说，哦，不晚，现在天长，离天黑呀还有2个时辰呢，我要到黄河大堤上去。哎，我们骑马一边看堤一边说吧。说着话出了堂房，刘统勋刚说了声四爷，红利便笑着摆了摆手说，嗨，没什么回避的事儿，哎，你也跟我们一块走走吧。邢家四兄弟呀，一直在西厢房下候着呢，听到这话忙不迭的到后院牵了马，又配上兵器，也都骑马遥遥尾随着。于宏图和红利是并配而行，只是比红利落后了半个马头那个样子。他看了红利一眼，忧心忡忡的说，四爷，据奴才看，这开封科场啊肯定是要出事的。在他们身后的刘统勋听了这话不由惊得浑身一颤，且听红利说，这个我心里有数，刚才你去见张兴仁他怎么说呀？于宏图左顾右盼了一下，这才说，哦，回四爷，我和张兴仁谈了。我说，大考可是大清朝开国以来从没有过的，就是前明也很罕见，请张大人留意。他说他已经贴出安民告示了，凡是有无端寻衅闹事的，骚扰考场的，一概要严加追究，法无宽待。反正该我干的事儿我都干了，我把门面开得大大的，人家不来应讨，我有什么法子？ 看这样子，张兴仁是打定了主意要瞧田文静的好看。红丽看看小巷中稀稀拉拉的行人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这个张兴仁真是不识大体呀、他忘了自己是学政，是主管河南学政教化的朝廷大员。于宏图接过话茬，四爷，听他的话音儿，好像横陈相公给他写过信，他跟我说，哼，我这个叔爷也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踏井绳，张廷禄是首长，犯了贿赂，拿我和他比，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有人说我是张廷玉的侄孙，所以是仗了他的势力才敢和田文静挺腰子的。其实啊，只要看看我的履历，哼，要不是张廷玉矫情啊，我岂止做一个省的学政啊，我这官呐早就升上去了。人说我是树下歇凉，我还觉得我这棵草是叫他遮了阳光才长不高呢。刘统勋急忙问道，怎么，这个张兴仁是张廷玉族里的？红丽点了点头，哎，是五福内的族叔族孙呐。张廷玉一代名相，族里人既沾了他的光，也又吃了他的亏呀。他顿了一下又问，哎，那聂司衙门那边怎么说呀？查出挑动秀才罢考为首的人没有啊？哦，我回四爷，我先去见了柯英。河南这些官啊，嗨，说到底都是些油锤，是又滑又硬。他说世子罢考是学政衙门的事儿，就是拿到了人犯也归张兴仁审理，这事儿既有律条又有成例，聂司衙门管不着。刘统勋叹息一声说，这里和江南的风气相差太大了，我觉得一进河南呢、人人讲的都是门路，人人后头都有个后台，中州之地物华文明那是最早的，怎么生出这种陋习来呢？真是令人纳闷。于宏图笑着说，嗨，刘大人，这也没什么稀奇的，这离北京这么近，骑快马两天两夜书信就一个往返，京城里扔一块石头直隶河南就能听到响，那边窗户纸破了这边就吹风，这就是与江南不同的地方。红丽没有马上说话，其实他心里也有同感，李卫那边是事权一统，讲究的是政绩，虽然也有人事纷争，但是官场上的风气还是很正的。田文静呢，虽然锐意进取，革新政治，但是处事太死板了，没有人情味，一味的硬来，结果弄得自己素念楚歌。正思量着如何见见田文静，跟他好好谈谈，于宏图在马上扬鞭往前一指说，四爷您瞧，这就是铁塔了，再过去前面那个高高的土楼，那就是悬河了。红帝一愣着抬起头来，这才猛然发现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来到了郊外。